我们今天因为明天是元宵节哈、哦，那元宵节有很多的象征意义，那我们是从象征意义当中来讨论一些我们个人在人生过的这个生活，其实我们所过的哈、哦，这是我们思想上的象征意义。就比如说，有些人不敢吃花生，有些人不敢吃。我最近来了一个新同事，他不敢吃任何的 mushroom， 所以我东西是有时候是蛮难煮的哈、哦。那我前两天煮了油饭嘛，那很好吃，那他不敢吃。那我跟他讲说里面没有放 mushroom， 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因为那个姜哈、哦、炒黑了以后看起来有点像 mushroom 这样子。所以每个人他有很多的就是像对他来讲有象征意义的界限啊，比如说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某些事情在肉体上他可能有某些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象征意义，那或者是在精神上或者是实际上你碰到的问题上有哪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解的。那象征意义比如说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其实早期的中国人的情人节是元宵节，你知道吗？
啊，真的啊？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元宵节那一天，男男女女哈、哦，都一大都会去提灯嘛，那个时候才有机会。
哦。
就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大家约会，或者是说，趁着灯节的时候大家认识或什么的，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情人节。至于说七夕啊什么的，那只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一个想象嘛。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中国的情人节是元宵节，那所以元宵节那一天呢，很多的妇女，尤其台湾的妇女哦，会喜欢去偷人家的菜，跟偷人家的葱。
为什么啊？
讨班仓给后昂，讨班彩，垂后昂彩。
哇，
你
好。
OK。
那其实你看哈、哦，像我们的吃的水果，有很多的水果哈、哦，你不要小看哦，其实每一种水果都有它的象征意义。像苹果代表是平安。好、哦，那凤梨的话就是翁来翁，好、哦、翁来。那金蕉呢，香蕉呢，就是招财招。
哦，真的。
蕉啊。
哦，金蕉哦，对对对。
对啊，哦，那所以每一种水果它都衍生出一种象征意义。那每一种花都有象征意义，像白色的菊花，你就千万不要拿去送给中国的情人，因为它有点象征死亡。好、哦，黄色也。不是那么好，可是呢，玫瑰花哈、哦，它永远象征的是爱情。那颜色也有不一样哦，红色的玫瑰花代表深情，对不对？那紫色的啦，或其他颜色，它各代表不同的意义。那我们穿的衣服也代表不同的情形。我们讲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一个象征？我今天表达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上次在讲说 ，Are you okay？ 那这句话它其实背后的意义是。You are not okay， 对不对 ？You are not okay， 所以人家问你这句话，你会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现在说你觉得我不好，哦 ，Are you okay？ 哦，是什么？这当然对其他的某一些人来讲，他不会这样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对方的致命伤在哪里，但是最能够找到致命伤的常常是什么？夫妻，或者是你们常常在一起的人，他知道。你的对你来讲，什么是你的象征意义？那可是对别人为什么没有？或者你怎么那么胖？可能对其他人讲，他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可是可能对一个很介意的人，这个是他某一方面的一个象征意义。那有的时候我们一句话，比如说我一个菜没有煮好，那你被人家嫌以后哈，你会觉得很生气，很生气，是当天晚上哭啊，不吃饭。可是你没煮好就没煮好啊，为什么会呢？因为那个的象征意义是。他嫌我，他不爱我，后面牵着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的自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他回来都没有跟我打招呼，那就是回来没有跟你打招呼嘛。可是你会延伸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是不爱我的，他是对我不好的，他是怎么样？然后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没有跟我多说话，他觉得说啊他不关心我。但是也许他今天不想说话，可以吗？好，那只是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捡起来当作是我们的伤痕、致命伤所在。那这个致命伤所在，他讲这一句话，你觉得很受伤。那问题是对其他人真的可能没有感觉。就好像我说，这个香菇 我想应该对很多人都没有感觉，对不对？可是对我那个同事的话，他是立刻会出问题的。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同事警告我，他说你如果食物上有香菇的话，那他会很严重。好，所以我们在过年的第二天吧，我煮了几十道菜嘛，哈、哦，那就全部都不敢放香菇。那有的像我女儿小女儿是不敢吃葱，好，那所以每个人不敢吃的东西真的很多了。那你不敢吃或者是敏感，对别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那、啊、可是对他来讲，他真的就产生那个问题啊。那你看语言哈、哦，这个语言讲这句话或这样的态度，对某些人他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对你来讲，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伤痛，很多的致命所在。那为什么他会是致命呢？你就所以从这上面来讲说，为什么元月十五号那一天，台南的盐水镇要有风炮？为什么不在另外一天？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一天？为什么他们愿意花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去做那个炮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好，就好像说，你如果看到很多在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就是圣诞节期间，有很多我们洛杉矶这边的一些小社区，我曾经去看过在那个在巴黎那边。好，有一些小社区啊，那个主人大概都是花一两万的美金去布置，而且专业的人去布置他们家，因为他整条街或好几条街，全部都是花重金去布置的，布置的像迪士尼乐园一样，甚至还有动态的。你们知道那个地方吗？在。不是在101已经过了405。那我有看过几次，几乎每一年齁、哦、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疯狂，为什么他一年要花好几万来布置他的家，只为了这几天让人家看，就好像风炮一样嘛齁、哦、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然后像很多的台湾不是有很多的庙宇吗？那庙宇都有做酒，你知道做酒吗？就是说炉煮啦，炉主一年选一次，那这一年就是他当头这样子。那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年他当选炉主，他高兴得不得了，那个要花好几十万上百万当炉主，但是他很高兴。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当了炉主一个多月，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哇，他的生意非常的兴隆、哦、然后他的官司呢，本来跟人家打官司的，现在哎。全部都和解了，然后都还胜诉这样子。他说、哦、我炉主所花的钱、哦、绝对我赚了好几倍回来。所以什么是你人生的象征意义？在你人生你一定要透过比如说你去教会，你透过一个仪式觉得说你现在是受到神的照顾。如果你是佛教徒，你是透过去拜拜，你就说我今天做了好事，我受到好的照顾，或你觉得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赞扬，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很好的感觉，然后内心的那个有罪的不受照顾的不好的那个感觉能够放得下来。你只是借着很多的代理的物品去让自己觉得我活得好高兴，那不然的话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其实你在想、哦、其实全世界当中你很多东西、哦、你已经在这个世界的至少2%以上吧，或3%以上吧。如果说把全世界70几亿人，你把它分类的话，你今天能够住在美国，那绝对是前面的10%了，对吧？因为美国是富饶的国家嘛，抢了全世界几百年所塑造出来的强国吧。你的家就像花园一样，外面的街道、高速公路都是这样风景一样嘛，最好的设备嘛，对不对？好，那在这10%的这人类当中呢，你其实你的生活的水准，也就是说你可能拥有的财产，那绝对是在其中的2%以上的。那为什么我还不满意呢？为什么我还会因为一两个挫折，比如说情感上的挫折，或者是某些孩子的挫折，或者是工作上的挫折，然后我就说我没办法活下去，我要自杀了？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那什么才能够让你真正回到？你不要再看这个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不好，我不值得，我不够好这样的东西，而回到你真的回到自己是一个，你本身是一个你内在投射到物质上的一个象征意义，它为了要和解，为了要创造，为了要和解，所以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今天提的这个这个泥冰跟雪林，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回去真的念个三五遍，然后好好去体会它到底在说些什么，而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以为比如说阿曼达，好，你以为阿曼达就是阿曼达，对不对？不是啦，阿曼达这个形象里面呢，它载具着很多很多跟着你的一些意识形态，你的人格形态。那其中有一个人格形态呢，它可能是暴怒的，可能是脾气很不好的，可能是对某些事情是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在。好，你碰到一个让这件事情的扳机触发的这个因素一起来之后，你发现呢，奇怪，我的演出怎么不像我平常的阿曼达？
我
帮
你说，对不对？
是，
是，
对，
是，
我刚刚就看到你在骂的，
很凶吼。
那怎么敢讲呢？开玩笑的哈，没有。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你去看哈，你怎么可能？你假如说你泥冰跟雪莲这个故事你看过以后，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人，他在何时何地都像圣人一样，按照你理想中的样子来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出现？怎么有可能？因为他的心中就充满着各种的思绪，充满着意识的海洋，充满着很多的人格，而所有人格都借着这个肉体希望来和解他过去的伤痕，不是这样子吗？好，那泥冰跟雪莲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一个故事呢？就有一次耶稣就是也就是罗啦哈，要帮这个真罗伯兹，好，不是真罗伯斯，真伪罗伯斯，帮真伪罗伯斯哈，在写注解的时候，写注解的时候哈，他因为要查圣经方面的情况，所以他对圣经这个部分呢，他很执着的，他一直想要查出来。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很执着，所以他的另外一个人格呢，叫做泥冰的，他其实已经出现在他的人格特质里面。所以，比如说你跟别人在交往，尤其是你的一个亲密的伴侣，比如说，他是你老公或是你老婆，怎么他今天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我认识的他，他怎么变了一个样？他不是永远那样，他是对这件事情，他的某些人格出来了，而他借着这个出来的这个部分，他想解决他真正的问题，所以他不是变样了。假如说今天我们在讲哈，赛斯那个理论当中提到说，你的情绪就像气候一样，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的情绪哈每天都是春天一样的温和，不可能。坦白说，圣人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有春夏秋冬啊，因为有冬天会下雪啊，好，因为有夏天会很燥热啊，所以人的情绪就像气候一样。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他的人格当中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转世人格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当某件事情他有一个过不去的象征意义的时候，那这个人格呢，他就会站出来，然后你自己又不自觉的时候呢，这个人格就出现了。所以你常常会讲到，像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那个保罗就讲到说，你自己你想要这样做，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这样做。好，那问题是说，有的时候当情境发生的时候，一个人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主宰他？当然你会说，那你这样的说法的话，好像那我好像对我的某些情绪会找到一个理由说我可以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你只是要了解到说，其实你的人格的组成它是由很多的转世人格所共同组合而成的，它是一个像政府一样统治着人民。 所以每个人是不是他有 不同的特质？那这个统治者，比如说我是一个总统，对不对？我今天是伊拉克，那我有伊拉克的特质啊。那对啊，那我今天是伊朗，伊朗是波斯啦，以前的波斯，他一定是保有波斯的某些特质啊。
对，
每一代的他，伊朗人或者波斯人的话，波斯人有没有波斯的一个从以前这个波斯的时代起来的那些传统跟他的习俗？
我们的转世不见得只是都是波斯人，我们说
不是，但是他有文化，就好像我们今天谈到说元宵节，对不对？其实元宵节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是灯啊，猜灯谜啊，提灯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的，有放天灯啊，然后有轰炮啊，有桃班彩啊，桃把菜啊，然后有吃汤圆啊。好、嗯哦，为什么吃汤圆呢？因为汤圆叫元宵啊。
哦，那
对，我相信元宵一方面也是圆满的意思啦，也是甜蜜，对，也是甜的意思啦。
团圆。
对。那你看我今天写的导读就知道，一般来讲，为什么在农历的一月十五号，这个节庆会这么大？因为它其实代表的第一个春，代表了春天的来临了。春节是过嘛，但真正春天来临是元宵节之后嘛。那其实有很多象征意义。那这个象征意义的话，比如说你在那一天，比如说你过年那一天，你去给他讨债看看。大年初一你去给他讨债，你会真的会被挨打嘛，对不对？你就不能那一天，你可以过几天，初五、初六以后再去逃，或者初九以后再去逃，要不然就早一点逃，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习俗啊，对不对？人家上礼的时候你穿的红衣服去，你准备挨打嘛？啊，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你穿的黑衣服去，那、啊、你也准备挨打，但是换过来就好了啦。
很多人穿黑衣服
吗？啊，那中国人是不可以的啦，对呀、啊，中国人是不行啦。那你新娘子难道会捧个黑色的花吗？是吧？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为什么这样不行？好，比如说、哦、我们男生就喜欢看女生长头发，对不对？好，那可是女生如果电头发，我最近几个朋友都电头发啊，像我们的这个香美哈，还有我台湾的朋友哈。
他只是
卷起来
而已、啊。哎、啊欸，你很俏丽啊！
他是去 s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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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le 就是 settle 啦，哈。
对对对，
妈妈都说是 settle。
哦、是的，那你说男生如果你留着跟女生一样的长头发，你觉得会怎样？
好帅哦，性格。
可是就很少男生会这样做啊！你不然叫大哥，哎、欸，大哥，你如果留的头发像剑一样的话，你觉得会怎样？
他以前是长头发，披头士，
但是没有像他那么长啊。
哦，没有那么长，
对不对？
是到这里了。
对啊。
帅哦，
七十年代的，
哇，这么酷哦，
这种嬉皮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你的信念它会形成一个象征嘛，啊，这个象征它会形成你行为的一个准则，啊，这个准则呢，它有时候包含着很多你的禁忌跟你自己过不去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常常会限制你的行动。那更深一点来讨论的话哈，就是。你去看倪斌跟雪玲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哎，我今天要求啊、哦，比如说我要求 Amy 是 Amy， 我看她就是某种样子，好、哦，她永远是那么温和，她对，她永远是这样的，
不是吗？
温柔
，
不是吗？
对啊，
我觉得是，
对啊，
是不是啊？
不
是，
你去他家住2个礼拜就是。
我记
得回台中，我妈就讲我说你怎么变得这样了，所以老师这样讲我还有理由，我都明白了。对，这个部分我觉得去值得去深思，深思以后有几个状态会出现，就是对别人的某些态度好，你不会这么样的重重的打到你的心头，让你这么样的难过，因为你知道他的某些人格特质在 这一世借着这个肉体，借这个世界，他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就第一个。第二个，他像春夏秋冬一样，他现在的这个情况不表示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不是这样，而是对这件事情他是这样。 你看这个意义有没有很大？
有，
对吗？你看一个人，他今天跟你说个出口，然后你就永远记着这个出口，他以前说哈叉叉叉三个字，对我，是啊，人家已经忘了，你为什么还记得？对不对？他以前说他不爱我了啦，那他当时讲不爱你，你就会记得那么清楚。以后他讲爱你，你就永远都会忘记，然后你永远会把那个前面的来盖后面的，因为他曾经讲过一次。为什么呢？你去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如果说你的伴侣有一次跟你讲说我讨厌你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不管他跟你讲他多喜欢你，多感谢你的话，你会再去记得那些话，还是会记得前面那个我很讨厌你这句话？对，那就是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象征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这样呢？其实不代表他这个人，而我用倪斌跟雪玲这个例子来解释的意思是说，他在某一事当中跟你一定有一些纠葛，而这些纠葛趁着某件事情的时候，对这些纠葛他跳出来，所以感情它像气候一样是春夏秋冬的。我们不要要求别人永远像个圣者，有的时候他不对就是那件事，他说不好就是那件事情，那我们愿意不愿意去修复，还是说我们就永远停到他刺伤我的那个地方？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会被人家刺得遍体鳞伤，因为在日子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有可能不被他的某些话或某些东西来刺伤到？而你刺伤的时候，你也不见得会讲，他也并不知道他刺伤了你，他并不知道。而这个刺伤呢，你又怎么知道不是现在，而是很久以前的事？就像倪斌跟雪玲一样啊，雪玲把倪斌最珍贵的石板敲敲敲，刚刚你们有听到吗？把它敲碎，而这个是他的心肝宝贝，可能比他命还要更重要，因为他是到希腊里面呢，去希腊里面去挖出来的石板，简直是珍贵的像国宝一样的东西。而雪玲也知道他很在乎他这个宝贝，然后呢，他针对他要让他觉得愤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敲破他觉得他最珍贵的东西。还有这里哈，你看我刚才念的那几段，还有一段很有趣的问题哦，你们自己去醒思看看。他不是提到说雪玲把他的东西敲破吗？然后雪玲是非常后悔。好，那非常后悔会有什么举动呢？从此不跟他说话。
他后悔还不跟他说话。
对，所以我们对人的这个情绪问题哈，我们其实知道的并不是那么多了。你去看哈，他很后悔，可是呢，他却从此不跟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愧疚。你觉得愧疚的人，你尽量想要什么？避开他，这第一点。
真的哦。
对。
有道理。
你的还有呢？
Sorry 就好了呢。
没有，因为他说他有提到哈，他自己讲，那是他用自动书写写出来。他说：“因为我很骄傲。”可是问各位，你们有谁不骄傲？举手告诉我，你们有谁不骄傲？我也很骄傲。我也是，我们大家都是。我们觉得对不起对方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的，其实我内心很愧疚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对不起。
对，没有办法面对他。
对，然后我一直想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解释。
没有逃避。
一方面逃避，逃避不了的时候，你就要解释。要怎么解释呢？他是错的，他一定也有问题，我要找出他的问题，不是吗？你们是不是这样做？我是啦。我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啦、啊哦、
你有吗？
就是有没有觉察而已嘛，对不对？比如说 我今天一件事情做错了、哦、那我一定会再想办法 来证明说哎，你也有错了，所以我才会错，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今天他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这样啦，不是他啦、
小孩子也是这样对我，
每个人都一样。
他说妈妈
你自己好好去想想看， 你不用告诉我。但是问题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当你觉得错而你真的愿意去认错的时候，对方也会说其实我也是错的。
对， 互相道歉就好了。
可是很难，因为我很骄傲，对方也很骄傲。我们就是刺伤对方的骄傲，这样了解吗？我就是刺伤了他的骄傲，所以血淋这个部分呢、哦，他敲破了这个泥冰的这个石板，他其实非常后悔，非常懊恼。可是因为他的懊恼，他从此不跟他说话，然后他还是觉得说他是不对的哦。好，然后啊、他也提到说他很骄傲，很骄傲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比如说。我一个愤怒，而这个愤怒我表达出来了，我刺伤对方了，然后因为我的骄傲又不敢认了，对吗？然后我一方面躲避他，然后又你看这样感情有哪有可能会
好？
好，因为我已经把我筑起来，然后我要认为我对啊，因为我好像错了就很糟糕啊。可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这一世，甚至是前世，大家都是借着这个部分来解决。所以泥冰跟血淋这个故事哈、哦，你们值得去看，不只是我说的这个意义而已，其实它包含的很深、很深、很深、很深的意义。
他们俩是男女朋友吗？
不是，
他怎么关系？
泥冰是老师。哦。好，那泥冰呢？他是被血淋的爸爸聘请，在血淋家当教师，而血淋的爸爸也在泥冰的教室里面上课。那有一次，因为血淋没有做功课，那泥冰脾气很暴躁。就像后来约瑟突然间变得很暴躁那样，然后就一直骂他啊，你这个哈、哦、这样，然后你这为什么会那么刺伤这个血淋呢？因为他对一个小女生说，你连罗马的妓女都不如，你以后就会像他们一样。
啊，怎么这样讲？
啊、对呀、啊，有时候我们骂人的时候哈、哦，一旦会起来哈、哦，常常是口不择言的。啊，血淋呢、啊？当他被刺伤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你刺伤我，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刺伤，所以呢，我也要找你最让你难过的事情来刺伤你，是不是这样子？是吗？而刺伤之后，他其实两个人都应该是后悔的，可是两个人都很骄傲，然后因为骄傲的关系，反而会抵制对方，因为我一直要证明我是对的，可是你是对的有意义吗？还是人格它其实是一个创造？是和解，是为了要和解你心中那个坚冰。如果你能够和解你心中的坚冰，把你的眼泪流出来，把你的情感好流露出来的时候，情感的流露往往就像气候的流露一样，它其实过了就好，
过了就好了。
对，昨天不是下大雨吗？前天、今天还有吗？
没有了。
对啊，
生命就是这样，
对呀、啊，对呀、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意义密布哈，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糟糕的，因为如果你意义密布，还不如下一场大雨。
是的，有道理。
要不然每天都在那边阴翳啊，我躲他，他躲我，我们根本就没有感情，我们只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而生活在一起而已啊。你的心中的那个结，这次没解，你要到下次再解吗？你以为可以解吗？你在下一次在投胎的时候，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同时又在这个部分再来大家来和解吗？有这种必要吗？有这种必要把现在的问题又留到下面吗？有这种必要上次想解决的问题你不让它通过吗？有这种必要用你的骄傲去把你应该可以解决的问题把它阻碍住吗？有必要吗？有需要那么骄傲吗？那骄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骄傲的目的是不是要证明我很棒？那这里面你很棒，你就真的很棒，还是说你不去证明你很棒的时候，你反而是很棒吗？当我愿意认错的时候，是最棒的时候。当我愿意让我心中的坚冰，成年在内心里面的坚冰，把它化成能够灌溉内心里面花园的那股洪流的时候，你心中的花才会开，不然。我的生命里面都是敌人，都是我看不惯的人，都是人家看不惯的别人，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拥抱着我，爱着我，拉着我，深深的愿意把他内心的苦跟痛告诉我。
哇，叹气的
是、
啊、你好入情境哦
可是真正的问题就是那一份骄傲，不是吗？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那一份骄傲嘛。 可是骄傲它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象征性的问题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象征性而已。你觉得你很伟大，那是象征性而已啊。你觉得你很渺小，那也是象征性而已。那个象征性对你有这么重要吗？还是说你可以借着解开这个象征性，然后你就可以走出你的天空？我再也不需要不敢吃香菇了，我再也不需要不敢吃花生了。当你解掉你心中的结，那个限制就不在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哦，比如说我现在的脚不好，我再也不会说人家批评我脚不好，我再难过了，因为它就是事实，而且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最终来讲，你的人生还能过几年？你还有多少年可以在这个地方真正去体会那一份真实的爱？我们都是在这个人类当中的3%或4%以上的人类啦，坦白说了，你没有在战乱里面嘛，对不对？你没有在那个什么伊拉克啊什么的，或者是说叙利亚的难民当中嘛？你没有在 IS 的那个战乱当中嘛？对不对？
对。
你没有在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嘛？
所以我们在地震。
你也没有在地震的台南的什么维德是不是？什么
维冠？
你也没有在维冠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人中之龙，人中之凤。我们其实可以享受，也愿意去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是不是那一份骄傲？那一份骄傲代表什么？我一定要赢吗？为什么我一定要赢？那输了会怎样？其实输了才是大丈夫耶，输了最好啊。我什么时候愿意认输？就是我不对，我不好，我不可以。我不是说这样来打击我自己的自尊，而是我这个部分我也能够接纳了，那你不是更大吗？好，所以我是从黎兵跟雪玲这个故事里面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思想是复合式的，人格是复合式的，生命是复合式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它是复合式的，神在你心中，而且它是包含在你心中，它根本就跟你同在的。那人格呢，它透过的身体在解决你的人生问题，透过你经验的事情在解决你的人生问题，不是吗？所以其实今天的那个黎兵雪玲那个故事，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听。好，感谢10年前吧，
没那么久，
或者8、9年前至少啊。我们的湘美帮我们的朗读的哈，我已经忘在
了。他朗读了。
对啊，他朗读的。
声音不一样的
耶。有没有啦，老师有 edit 过说对。
有旧版有新版，如果你们要听新版也有新版，旧版也有旧版啊。新版是湘云老师帮我录的啊。那你们去听一下第5章，然后你把整篇故事大概30分钟听一遍看看，去听一遍去体会一下它的代表意义是什么。就为什么叫做心灵政治，就是你以为的你自己，它其实是有一个现在的你去把它 smooth， 把它很平顺的统一成你的个性，可是里头有很多还有艳要伸张的你过去的自己。那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按照你原来的这种人格特质去表现它？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暴怒？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伤害？为什么你的伤痕会从早期的父亲或母亲的身上能够施加在你身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借着你这一生来和解你心中的那一个成年的坚冰，你本来就有这一份坚冰，而去透过这个部分他和解了，他了解，互相能够握手言好呀。跳开了肉体之后，跳开了肉身之后，其实我们都是在非常非常安心恩宠跟快乐的境界里面。所有曾经死过的人又回来的，或者是不管什么经验回来的哈，都会告诉你说，当我放掉身体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快乐。所以你觉得死亡很痛苦，或者是生命的过程很痛苦，那个不过是个象征意义而已啦。所以我之前在上一堂课我有提到哈，以前的修行者总是觉得我要让我的身体受苦，然后你会得到一份所谓的一种 安全感，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好的，我没有太贪图肉欲。但事实上，为什么受苦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棒呢？因为一个人的意识，他没有办法在受苦当中保留太久，你会马上跳开，就像睡着了一样。可是，一旦跳开的时候，你不是在一种截然的一种快乐的境界吗？所以你回来，你也会觉得说，哦，原来受苦是快乐的。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好，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登山吗？或者是说，对，到我前不久看到一部电影说，登那个喜马拉雅山啊，就死掉了嘛，一群人都死掉了。那为什么这么痛苦，他要去这样做呢？有时候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在这个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意识是会失去的。当他意识失去的时候，他会体验到那一份痛苦，那一份快乐。当你意识失去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了。这包括男女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的。当你的意识突然间跑掉了以后，你会有一种极乐的一种状态会出现。好，所以那反过头来讲，也就是那么原来是把痛苦把它当作是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其实你的感官是感觉所创造出来，对不对？它只是限制你在这个快回当中好好去解决你的问题而已啦。可是你的意识很容易跳开的。好，所以赛斯有提到，假如有一天你死掉的时候，唯一不知道你死掉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自己是活着啊。这两天因为刚好我大概身体也不是很舒服，所以我是用这个题材，因为我觉得你冰哥写的这个故事真的很好，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你看了倪冰跟写，你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因为对那件事件来讲，你有象征意义啦，你被自己绑住了啦。就好像我说，为什么严小姐一定要做某些事呢？为什么灯谜一定要在那一天猜呢？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要去把这个橘子上面写自己的名字跟电话放到水里面让它飘，然后被异性捡到以后他就跟他联络，为什么不自己去联络就好？对不对？像前几天不是2月14号情人节吗？你们为什么要看对方送我什么东西才觉得对方到底有没有爱你？好，而且还要送对东西，有送错的话，你会很生气的，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你天天都跟他在一起，你既然不知道他对你的感觉，却必须要透过一个象征物来表示对你的情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你就没有感觉对方啊。那对方也不可能说像我们说像武侠小说所说的哈，突然间在某一天他的武功突然间在二月十四号那天武功变得很坚强，就你就期待这个人突然间变成绝世武林高手，有可能吗？有可能吗？突然间那一天他变得很，他就是他啊，他送你礼物或送你超过他能够做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某个角度来看也是因为某些压力造成的嘛？是情人节不送不行啊，对不对？
有
鸡哦，
你去吃，这个好好吃哦。这个不是你啦，恰子叔叔啊。
哎呀，我们今天好多朋友带东西来哈，谢谢。
这是有鸡的哦，吃的好甜、哦。
我要谢谢那个
有鸡有鸭。
Amy 带，
这有点
带椰子糖，带椰子酥，不是凤梨酥，还有很好吃的这个 bakery 啊。我有带那个葡萄柚。然后，你带。
我先吃一口啊，真的很甜。
休息一下，香吗？还是很甜。
所以你说一个人常常会因为象征的意义而左右自己的情绪哈、那如何去控制它？就是说有，假如一句话很可能对这个人是 另外也听着他像这种，就是哦，对那个雷纳德，哎，你好可爱。可是他就会很高兴，哦，你觉得你好可爱。可你对郝柏村，他家大将军说你好可爱，他象征意义说，我是个将军多么可爱，我是个土帅，怎么会变可爱呢？你把他当小孩子看，就好像对他来讲会生气。那如何？我们怎么知道这都两块？如果知道这个人对这句话有象征意义，他不能接受，那我们如何去避免这些讲这些话这种心理？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点在于哈，不要罪人罪己。你只要不罪人罪己的话，哈，比如说我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当我觉得我错的时候，我反而会采取防卫的动作，而这防卫的动作常常比你刚才做的那个措施还更严重。就好像你把人家的这石板敲碎了，之后他就从此不跟他说话，从此跟他抵抗，从此就用一种另外一种态度给他嘛，对不对？因为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对的啊，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是错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做好。你会做好是因为你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英雄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啦，我有一个退伍军人卖菜的，当时我觉得他年纪蛮大，可是我想大概是四五十岁而已啦。他每天都挑着菜到我们的这个家里面来卖菜哈。这个人呢，他每次看到我都会跟所有人讲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好可爱又好乖哦，他是我们这附近最乖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只要远远的过来哈，我立刻就变得很乖很乖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什么时候开始会送花，会跟你的老婆会这边这个调情一下，或者是跟他的逗着玩，因为你在他心中，你觉得你在他心中是英雄的时候。当你被他责骂的时候，你什么都玩不起来的啦。怎么到回家的时候，到前院看到玫瑰花摘个放在手心后面带给他，那个你干嘛，你不会玩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不想玩了嘛。所以当你是个英雄的时候，你会越做越像英雄。当你是狗熊的时候，你会比狗熊更狗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不要罪己，也不要罪人。好，当你不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我做错事情了，啊，我不跟他往来了。其实你不跟他往来，有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错哎，你知道吗？你自己去回想看看，各位，你们回想看，你觉得你不跟他往来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是自己觉得自己也有错哎，是不是？可是呢，你就是不说啦，你怎么会不说呢？因为我很骄傲啦，是不是这样子？对，那你觉得他错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严重，你知道吗？可是比如说我在他心中如果不是英雄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就反而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最好的那个人格部分去显现出来。你用黎兵跟雪莹这个例子来讲，当他们在一个好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请问谁在主宰这个人格？好的吗？不是吗？你们有没有看过最近前一阵子，我没有去看了，我只看到预告片，有一部迪士尼的卡通影片叫 Inside Out， 有没有？
啊，看过，好好看哦。
对，
太看了。
对，他是只分四个很简单的四个人格，一个快乐的，一个愤怒的，一个什么哈，就是有四个不同人。我没有看，所以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有看他的那个预告片哈，
很好看。
也就是说，他的心中哈，就好像心灵政治一样，某个人，比如说我快乐自己在主宰，我悲愤的自己在主宰。那你既然你的人格是来自于生生世世的转世自己的话，怎么没有那些其他的人的人格在你的心中？好了，你一件事情，比如说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某些事情他过不去的，比如说他当乞丐伯的那一世，那可能被人家用棍子打，他看到人家拿棍子的时候，那个乞丐伯的那个特质会不会起来？哦，你又要打我，我怎么可以让你打？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部分就会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人格统一啦，就那个时候你了解到自己的特质，原来这个部分起来了。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坠己的时候，你起来的人格哈，就不会是那个很憋累或者很暴怒的人格会出来。那如果你常常对一件事情都停留在一种暴怒的感觉里面的时候哈，那不好意思哈，你原来那个最温和、最美丽、最英雄式的人格不见了。 因为他长久被压制在你的心里面，起来的都是那些暴怒的自己。你知道意思吗？那原来你的特质，人家说哦，这个人很好，奇怪，这个人怎么会那个事情会让他这么样愤怒？好，愤怒 OK 了，已经愤怒了，因为你已经愤怒了嘛，对不对？好，愤怒了以后不要坠己。你知道不坠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反而会过去跟他讲啊，刚才是我不对哈，是的，好，或者是不讲也没关系，因为你不再坠己，然后你不再坠己，你就不会去坠他。我是说责怪。怪罪他，因为你为什么要去怪罪他？因为你要来解释你自己是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当你要去解释自己没有错的话，你一定要伤他，不然你要怎么解释你自己没有错？可你伤了他有两个结果嘛，一个结果他让他觉得他有错了，那他觉得他有错的话，他有罪了，自己怎么表现出那个美好的态度给你？不可能，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觉得没有错，他是不是跟你争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好处啊，真的没有好处啊。可是当一个谅解出现了，你知道你是你而他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前面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好，比如说我是大师的粉丝，可是对大师来讲我是他的粉丝，对我来讲我是我自己。好，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对你来讲我是你丈夫，对我来讲我是我自己。好，对孩子来讲的话，父母你是他的父母，可是对孩子来讲他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什么是我自己而什么是他。在这个角色上当中呢，我可能我只是我自己，可是我一直希望他演一个，比如说你是我老婆，我一直希望你演一个老婆的角色在我身上，可是我不要忘记你是你自己啊，你是你自己。我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只为我自己的状况负责。然后当那个你怎么样进入，假如说两个人一直东怪来西怪气，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批判了自己全部都出来了。可是批判了自己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当中就充满着批判，不管他对或不对又怎么样嘛。你今天就算批判全世界人都不对了，难道你的生命就快乐了吗？会吗？会快乐吗？还是你觉得说每个人都对你很好，你觉得哪一种会让你比较快乐？好，套拜伦凯蒂的话，你这么样想你有什么感觉？你不这么样想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今天想说哦，他是很不好很不好，哦，他恶极了，对他，你讲的都对，好吗？你讲的全部都对，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的世界充满了垃圾，充满了恶臭，是吗？好，换个角度来看，你不这么想那会怎样？你会觉得说哦，也都蛮好的啊，他就是他有这个个性啊，我也了解，对啊。那人他所做的事情只代表他今天的某些情绪状态，但不表示他这个人哦，不表示哦。我可能做一件错事情，然后你们每个人在批评我 OK 啊，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你们都不来上课了 OK 啊。可是问题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失去一个机会嘛，我失去一个学习的机会，你们失去一个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是不是用一件事情来论断他等于这样？不是嘛？因为情绪有春夏秋冬，人格有各样各式的转世人格都会跳出来嘛，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另外一个态度去想说，我好像一个女孩子到野外去，我看到花我把它摘下来，我看到仙人掌我把它摘下，全部回到我家之后，我捡我要的插在我的花瓶上，我只要捡我要的就好了嘛，不要的我就不看它，我就把它丢掉，可是我去看到我所有的都是好的嘛。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要看的全部都是好的嘛。也许他跟你过了三四十年的夫妻生活，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厌那么气？难道他在过去当中都没有好的吗？为什么你都看不到？为什么你看不到那些美跟好？为什么你老是用那些垃圾来让自己难过呢？为什么我的生命当中充满着暴怒，充满着黑暗，充满着那个荆棘呢？为什么我看不到他曾经是那么的温柔，他曾经是对我那么好？那英雄自己美丽的公主全部都出现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你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到说我的立足点，我看事情的点 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公主了，我不是看到一个凶悍的这个泼妇，不是河东狮吼了，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唐吉诃德那个骑士，我看到的是真正的英雄，他在我生命中是一个英雄。就像真看到罗的话，他说罗太阳，好，他先生对他来讲像个太阳，有像太阳吗？可能没有，看他瘦瘦的也没怎样，打架也不对，打得赢人，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他用太阳的感觉，你用太阳的感觉，你用英雄的感觉看他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样？
他就是英雄，
或至少你在你心中有个英雄，对吗？你若看他像个公主，然后你也愿意，这个世界当中说真的啦，你不疼他，你要疼水呢？你这世界如果你不疼一个人的话，你怎么说你爱这个世界呢？你这世界怎么有可能有一个爱在你心中呢？你今天不疼一个最你亲近的人的话，你能说你爱这个世界吗？你能说你的心中充满爱吗？你有爱吗？那你怎么会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面？因为你不懂得爱一个人啊。那爱他的话是什么？不是他做了一件错事你很生气，而是知道感情像春夏秋冬，他有的时候是春天，有时候是冬天。当他冬天来临的时候，你就期待春天马上会出现了，不是吗？才刚吃冬至的汤圆就马上吃元宵的汤圆，哎，冬至是不是也是汤圆，对吗？
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看到都有形象，那就是说这形象很可能我们看是对，事实上错了，或者是错会是对。所以我在想，叫我们中学以后就是如何弄到一个 formula 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就心里在想，就像听夏老师讲的，我们应该弄一个 formula 叫好心态，去对付这些东西，当然你就会有好生活过。假如你这些想象中好坏，你都有跟这个形象你自己去判断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不同。然后你用好心态去看任何东西的时候，就算不好的也觉得好的。像我们昨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当他，那他那个他男女，就是说他是男女那个就是新郎，他们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很古典的餐厅，这个餐厅是在当趟的时候，是在100年前是一种名流绅士名流这种引起的，叫真的好莱坞拍电影都在那边找100年前，就来往皆绅士。可是现在我们进去的时候看都是破旧了，虽然里面都很豪华，那你只要用坏心态去讲，哎呀，怎么像我们在住在东区都是一些清晰的，这样把身边啪啪这样，他 contemporary 那种教堂啊，餐馆。我们很久没有，就是哎呦，怎么那么破旧？那他就讲说，那我就要好心来说啊，我要用好心去看这些东西，就说哎呀，至少我100年前没有了，我现在来了，虽然破旧，但是我站在这边很可能在100年有多少名流这样在走了这样，所以就觉得你要过个好生活哦，要用好心态去过，不要去看那些降价，这些想这形象中的对错就不管了，那你至少就可以过个好生活。那你要过个好人生，就要用好心境去。假如说你心境不好，就是要把你放在加勒比海的海滩，你心境不好，然后你还是那些风景都看不下去。可是假如心情好的话，你就在站在那个厕所旁边，就哇，这个厕所都这样，都会觉得哇，这好美，怎么这样子？所以就说，我今天来的那个。就是这样子，对，就是说形不要用一个形象去的，就是你要过好人生，就要用好心情去过，你要过好日子，就要好心态去过，你就会觉得这个，你知道，就像恰恰讲，他上课的时候，他只要在乎几个人来听，他心情就会不好，你不来听是你的损失。对，就是刚刚所讲很感动，哎，我照常我就要这样讲，这是我的 ambition， 我的人生目标就来。让大家这样子，那他做他自己的，那我们高兴来，我们不来的时候，我们是再来就，这是我今天就是从恰这边。
谢谢大哥。
是，我对我，当然我应该要来想这些，所以说结论说，我要用眼睛的方式，任何事情，我们都任何困难，我们要如何算出一个 formula 一个程式去解决困难。那我想说，哎，用好心情去过好人生，用好心态去过好生活。 就是我今天讲的。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大哥的洞见是很深的。
哪里哪里，对，我就在想，因为我就在用什么话，就是用
我回应你，这我就把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念出来了哈，啊，因为我对你做的一些很糟糕的事，我的父亲是个冷静界的，他是说哈，然后呢，从此以后我恨了自己，啊，我觉得很抱歉，他觉得他做错，哦，他并没有觉得，我知道我毁了你非常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抱歉，并且我也因此不太喜欢自己，看到哦。他连他自己都不喜欢哦，但我很骄傲哦，老天啊，我真的是很骄傲。从此之后，我再也无法跟你说话。所以你看哈，哦，你借人家钱，好，那借了他钱，他没有还你以后，他反而恨你，然后他躲着你，他再也不跟你做朋友了，是不是？
是，
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你嘛，对不对？
对。
你就从简单的这件事情来看哦，你本来没事哦。你借他钱之后哈，你的有时候友谊不是钱的问题而已哦，有的时候是失掉了友谊，对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习惯你指责对方呢？你指责对方永远得不到你所要的东西，各位你了解吗？你指责对方是不是让他觉得说，我知道我错了，我觉得很抱歉，可是我就是不太喜欢我自己，我真的很骄傲，我从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说话。要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一直心理学在谈的事情。好，当你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当你像个英雄，当你觉得自己是 OK 的时候，你最容易表现英雄的特质出来。就像你的人格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人格，可是当你愤怒的时候，那些人格全部被压下来，后面那个不好的人格就出来主宰了，可是你却自己不知道。所以那你要让自己活得很好，像大哥说的，那你这样想，对对，然后再来你指责对方，你永远没有办法因为指责对方得到，他会怕你，他可能会遵守，可是他心中会怎样，愤怒，然后他觉得会形成一个什么象征意义的界限。
对，所以用指责不如用感激。像我昨天遇到一个里面的客人，他本来什么都不会，他用感激，他有一个老板叫他去上班，他用感激心，哎呀，我本来没有工作，我很感激老板，他就越感激老板呢，他很认真做，老板越觉得，哎呦，人都会有感激，你感激他，他越想再帮你啊，他就一直把他升升，所以他跟在公司里面最上万的一个电脑的制作那种排版的一个专家了。他说我有永远有感激的心情，然后。会有福气，老板见结果越感激他，越提拔，哎呀，就一直这样上。他昨天跟我讲自己，
是你去想，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寻求的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寻求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我是不是一直很怕我自己不正常，各方面不如人？有没有？有吗？那你觉得对方没有吗？有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光都往我们身上吸了以后，就对方是完全不像是有光的人，然后对方会觉得他活得真的很窝囊，跟你在一起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人啦，啊，好，因为可能各方面的才能吧，好，我可能会写很多做很多好吃的菜或什么样，可问题是有时候我因为这样的关系，也会把别人的光芒吸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吸光别人的光芒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害的是谁，你知道吗？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啊，因为我没有给别人光啊。所以你愿不愿意吃亏，你愿不愿意卖个破绽，卖什么东西好处最大？卖破绽好处最大。就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把我的破绽卖给你。赛斯有说，一个狗对你如果有绝对信赖的时候，它会把它最弱的肚皮关给你看，这里就是我最弱的地方。你也别卖个破绽给对方。你觉得你很棒、很好、很厉害，这个时候人家疼你，还是你像个婴儿一样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疼你？你是比较疼婴儿，还是比较疼那个很强悍的人？
婴儿。
对，我最近就有一个人就写说，哦，某某人哦，因为他很强悍，所以我不听他的声音。 没有啦，这因为有提到别人我就不讲了啦、哦、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把别人的光都吸光了，你把别人的光都吸光，你把别人的亮度都没有了。可是心理上提到说、哦、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尊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有没有在寻找自尊？有吗？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说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看？有吗？对不对？有没有想我怎么样梳头，怎么样打扮我自己比较好看？有吗？所以我们都在找我们的自尊。那为什么你要去踏人家的自尊呢？你踏他的自尊，他觉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不会表现得好给你看。那为什么恋爱的男女会那么好呢？因为他知道在你眼中看他是很好的，而你看他也自然就很好的。这是一个奥秘。各位，你为什么想跟他玩？为什么想逗他？为什么想做一些好事给他看？因为在他眼中看你是好的，你知道。可是有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吵架之后，当他在指责你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个梦想已经破灭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在他的面前，你宁愿，我一个朋友说，我老爸哈每天都躺在沙发上，他什么都不做，他每天在那边睡觉。那他刚开始他觉得很不谅解了，后来有几次他跟他爸爸慢慢聊天以后，他跟他爸爸变成最好最好的朋友。他说他爸爸是丰富到不行的人，才华洋溢到不行的人，他爸爸多么有内涵，可是为什么不愿意再跟他妈妈有任何呼应呢？因为他妈妈指责他嘛，而且当这个指责是对方没有办法改的时候，他就会放弃了，叫做管他的效应嘛。假如说你教你的孩子，然后你怎么教你都还是会指责啊，你这样不对的时候，你发现你把他的光芒全部拿掉了。所以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光芒，而不是把所有的光芒把他抽掉。如果你骂你的女儿说啊，你啊这个什么做不对，那个什么做不对，然后他如果再怎么做都不对的时候，啊不归期啊，那你就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你不是拉着，你不是拉着僵尸在跳舞了。所以拉着僵尸在跳舞的话，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符合你了。你不是拉着僵尸在跳舞啦，你是拉一个活人，所以他出什么舞步你就出另外一个舞步啦。所以你要绝对的尊重你身边的人，要给他光芒，那你就会发现他也愿意给你光芒的。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没有回到以前刚恋爱的时候愿意去玩的，不然一下就把一个最优秀的人玩光了啦。其实再给你再优秀的人也一下子就玩光了嘛，可能一两个月就折旧掉了。好，你看一个人哇很棒哦，他很好，他什么都会做，他什么都了解，哇他怎么样怎么样好，是啊，两个月就给你玩光了啊，折旧掉了。他然后再来就是叫做牛一对气，我看你，你看我，我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讲。对啊，你就玩光了嘛。为什么你玩光什么东西？你玩光人家的自尊心啦、啊、各位，你把人家的自信玩光了嘛？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就不煮饭，原因就是这样子。
没有，现在都有在煮啊，不是跟刚刚讲说我元旦的时候煮了几十道菜吗？不是啦，那新年的时候，对啊。所以真的啦，我说真的哈、哦，给自己有光亮，那同时要给别人有光亮。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他只是那个时候对这件事情做的错事。不代表他不爱你，也不代表他不好，你千万不要指责他是不好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你们就落入了另外一个循环，也就是他想改进，可是他却不知道怎么改，为什么？因为他要改成你的样子，可是他却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怎么想，对不对？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讲清楚你真的心中的感觉啊，是不是这样子呀？所以我是觉得说，从象征意义当中去谈人格特质，去谈我们怎么去去操作我们的生命。假如说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把你心中的那个坚冰溶解掉， 能够真的有的时候让眼泪流下来，如果真的能够不要让自己那么骄傲，那你会发现到说哈，当我不足的时候，人家会牵我的手。好，当我很强悍的时候，人家都躲着我。你很优秀，没有错，可是为什么身边没有一个人？好，如果全世界只有你最棒，那你是在散步嘛？好，如果你后面有一大堆的跟随者，那你是个 leader， 那你都要当 leader 还是要当散步者？
散步者，
那就随你啊。
散步者是什么？
散步就是你孤独的一个人做的。没有人在，没有人在你身边呢、啊。
只有两种可以学吗？
叫众叛亲离啊。
一个 leader， 一个占卜者。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太棒了，所以我们身边人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儿女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妻儿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朋友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孤独的不行，因为我们太优秀了，又太骄傲了，又看不起他们的错误，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错。天哪，不是这样子吗？先生小姐们，所以从倪兵跟雪玲你去看哈、哦，罗明明是罗的个性好得不得了，罗也很少去生气。那苏华金丝也是个非常是个女生，对不对？她也很好。那为什么在那件事情的时候，罗变倪兵，而苏华金丝变雪玲？为什么？而且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真他有一个临时的能力的话，他根本看不到两个人嘛。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个时候怎么这么暴怒啊？哇，他不爱我了耶！哇，他对我很不好耶！你看他平常都会照顾我，他今天是要吃错药了耶！你看到的是吃错药，可是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人就是会吃错药。你知道我意思吗？情绪像春夏秋冬嘛、啊，你为什么不能人？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人固定在他只能用一种方式跟你回应呢？你有没有更大的胸怀去容忍他其他的面相？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部分去切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你们不妨去试试看吧。好，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其他事情，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了。好。